今天我们说的这部书叫《隋唐演义》。《隋唐演义》说的就是隋朝和唐朝的事儿，具体说就是隋末唐初的故事。隋朝的第一个皇帝隋文帝叫杨坚。杨坚这个人呢，我们应该说他是有功勋的，他的功勋就表现在统一了中国。中国历史是分裂和统一交替出现的，春秋战国时候天下混乱，后来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秦始皇统一中国不久，楚汉相争，又有了混乱，刘邦又统一了中国，建立了西汉王朝。王莽篡位，建立了新朝，又引起了混乱，最后刘秀又统一了中国。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又形成了西晋东晋，大分裂南北朝，这是一段比较长久的分裂状态。宋齐梁陈周几个国家各自为政，天下大乱，百姓遭殃，连年征战，百姓到处逃亡，说最后隋文帝杨坚统一了中国，建立了隋朝。所以我们说隋文帝杨坚是有功勋的。那么杨坚有功勋，杨坚这个人怎么样呢？应该说他既有功勋又有缺点。杨坚这个人呢，多疑，老猜忌别人，因为他这个隋朝的天下是从周那儿篡夺来的，所以杨坚当了皇帝之后老怀疑别人要颠覆他。杨坚当皇上之后，立自己的长子杨勇为太子，封自己的次子杨广为晋王。这个杨勇啊，忠厚老实，为人正直，封他为太子，也就是说让他要继承杨坚的这个皇帝的地位，这是理所应当的。可是这个杨广呢，跟他哥可就不一样了。杨广这个人生性狡诈尖刻，工于心计。杨广被封为晋王之后，这心里边特不平衡。为什么？杨广心想，凭什么让我大哥要继承皇位，我就因为是老二我就继承不了皇位啊。杨广心想，当皇上多好啊，当皇上有那么多娘娘，三宫六院，72偏妃，谁不愿意当皇上？可是我为什么就逃生晚了呢？我要早来几年，抢到我哥哥前面去，这不就轮到我这儿了吗？哎呀，但是杨广并不甘心。杨广心里在想，我呀，得想办法让我爹把我哥给废了，立我为太子。怎么办呢？这杨广咱不说吗，他有心计呀。有几个很不错的朋友，其中有一个叫余文化及的，还有余文化及他爹叫余文素，这爷俩跟杨广都好。杨广就跟这余文化及俩人密谋商议，说我怎么能够才把我哥给废了，让我爹立我为太子呢？余文化及说这得慢慢想辙。余文化及给他出了个主意，定了几条，杨广就按照这几条去做了。第一条就是杨广首先在隋文帝杨坚跟前表现自己，哪里要是有战争他领队出征，灭陈后主的时候是杨广带队去的，回来建立功勋，在他爹的跟前显示他有军事才能。第二条呢，他讨他母亲独孤皇后的欢心，假装孝子，在这个皇后跟前啊，为前为后，送这送那，皇后觉得这杨广通情达理，是个好孩子。第三条呢，杨广就是培植亲信，在皇宫内院里朝纲之中，凡属于重臣，就是隋文帝杨坚看中的这些大臣，杨广都想办法跟他们交朋友。谁家要是庆寿了他去了，谁家娶媳妇他去了，谁家纳妾他也去了，不光去，而且给东西，给钱，给礼品， 珍珠玛瑙，手特别大。所以杨广这么一来呢，就把朝纲中这些个大臣很多人都给维持住了，其中就有一个人他没维持住，谁呀？这人官封唐公，姓李名渊。李渊这个人杨广没维持住，杨广知道给李渊送什么东西他也不要，送钱他也不收，哎，拒受贿赂。这李渊说起来呀，跟杨广两个人可有亲戚。什么亲戚呢？就说李渊的母亲跟隋文帝的正宫娘娘独孤皇后是姐俩，那就说李渊和杨广两个人是两姨的表兄弟。正因为有这么一个亲戚，所以李渊不买杨广的账。为什么不买杨广的账？这里边有个原因，李渊这个人非常精明，唯独他看出来杨广有野心。杨广如此在朝纲中表现，他为了什么？李渊说十有八九他想要篡夺帝位，他想把大太子杨勇给废了，取信于朝廷，取信于隋文帝。再者来说，李渊还看不上杨广的为人。杨广这个人奸诈，计谋多，心眼儿多，更主要的是有一件事情李渊非常生气，就是杨广这个人好色。有一回杨广和李渊他们共同征讨陈后主，陈后主叫陈叔宝啊。这个陈叔宝是一个荒淫无道的皇上，这个陈后主呢建都就在建康，建康就是今天的南京，在江南一带。为什么叫南陈呢？在江南。这个陈后主呢荒淫无道，宠信自己最好的两个妃子，一个是张贵妃，一个是孔贵妃。张贵妃叫张丽华，这是历史上有传的人呐。据说这个张丽华长得貌美无比，狐媚惑主。怎么叫狐媚惑主？就是张丽华她美的就像那狐狸精一样，用她这种魅力就把这陈后主整个就给缠住了。这陈后主整天不理朝政，荒淫酒色，从早到晚就喝酒弹唱歌舞，再就是领着这张丽华跟孔贵妃就在一块玩。据讲啊，这个隋兵都已经打到了南京城外了，他还在殿里边在那弹唱歌舞呢。有的大臣向他禀报情况他也不听，说现在敌军已经到城下了，陈后主在那还说呢，等着我睡一觉，明儿早晨咱们再研究。这还研究什么了？所以等到隋兵打进城中，这陈后主才发现大势去矣。陈后主呢领着这张贵妃孔贵妃两个人就往后边御花园跑，跑到后花园里头蹦噔一下子仨人一块跳井了。跳到井里之后啊，这井里边水浅没淹死。隋军过来之后在这井口这儿冲他们喊，开始他不言语，人家上边要扔石头，这陈后主吓得赶忙就搭茬了，你弄个筐下来把我们拽上去。把三位拽上来了，拽上来之后，这个时候李渊是前部先锋官赶到这里，李渊捉住了陈后主，捉住了孔贵妃，又捉住了这位张贵妃。这个时候李渊就接到了晋王杨广的一条命令，杨广派人给李渊送了命令来了。什么命令？告诉李渊把张孔二妃押送到他的大帐里边处置。李渊一听就明白了，明白什么了？心想杨广，我知道你呀早就相中了这两个女人了，你想把这两个女人送到你那帐里边供你享用。李渊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在这向陈后主这发兵的时候，李渊跟杨广两个人有时在大帐之中饮酒谈话，谈话过程当中这杨广就流露出来这样的话跟李渊说，说我听说这陈后主他有俩漂亮妃子，一个叫张丽华，一个叫孔贵妃，说特漂亮。李渊说我不知道。你没听说呀？我跟你说呀，我听说尤其那个张丽华呀，长 长得是貌美如天仙，他们老百姓都讲他说狐媚惑主，说张丽华秋波似水，可摄人的魂魄，说锦帐春风，柔弱无骨。你说这女人得什么样？李渊听到这里，从心里边对杨广就产生一种厌恶，心想还没等打起陈后主来呢，你到这研究这干嘛呀？李渊就没有回答他，但是他从杨广那个目光里边已经看出来他贪婪欲得而不能的那种样子。李渊心想，要是打下陈后主的这个南陈来，这女的我说什么不给你送来。结果真拿下来了，杨广派人要把张丽华孔贵妃送去。李渊当时就传了道命令，把张丽华跟这孔贵妃推到河边斩首。李渊就下了这么一道命令，咔巴拉叉，张丽华、孔贵妃这两个女子的人头被砍落了。回头告诉传令的，禀报晋王，你就说命令来迟了，我已经把这两个女人给斩了，因为他们陈国上上下下所有百姓没有不恨这两个女人的，说如果不是这两个女人把这陈后主给缠绕住，那么也许陈后主的江山不能救，我们也不能留着他，留着他对大隋朝也没有什么好处。这个消息传到杨广那儿之后，杨广这心里边恨李渊恨得牙根半尺长。为什么？杨广问这个传令的，是我的命令一去，他已经把他杀了吗？传令的不敢撒谎啊，说您的命令去了之后，然后他杀的。杨广心想，李渊有你的，你知道我心里边想着这个张丽华、孔贵妃，我这个令一去，你把这俩女的给杀了，行，咱们走着瞧。杨广心里边就记恨上李渊了。可是现在杨广想当这皇帝，想把自己立为太子，他为什么又留须李渊了呢？他知道李渊在隋文帝杨坚的心里边那是重臣有分量，心想我得维持他，我把他维持好了，毛扑了顺了，让李渊也冲着我说话，将来把我大哥一废，我真做了皇上之后，我再收拾你李渊。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李渊不买他的账，给什么也不要，送礼送钱都不行。见了他之后，那脸是木张张的，两个人说话老谈不一块去。杨广就跟于文化及合计呀，说这李渊怎么想法把他除了我？于文化及说，想除的话，那得想个辙。我给您出个主意，当今圣上啊非常相信他的梦幻映照，说这皇上老爱做梦，每回做梦啊总把那个圆梦的人找来让他给圆。说前不久皇上做了个梦，梦见什么呢？说梦见发大水了，把这长安城给淹了。圆梦的来一说，说洪水泛滥，这是不吉之兆，说应该带红字的人，你应该把他除之了。隋文帝一听马上就了解呀，朝着缸中谁姓洪或者谁叫洪，天赶上成功李浑的儿子叫李洪，所以这隋文帝降旨一道，对李洪赐死，就你自杀吧。结果这李洪自杀了。宇文化及就说呀，说既然皇帝喜欢圆梦映照，这样咱就想个辙，李洪说洪水，那么李渊呢，渊也是大水的意思啊，啊是不能把他给连上。杨广说对，但是于文化及又想了想，说不行，这要愣往上连呢有点牵强，我给您的出主意吧。于是他派了一个心腹人，就编了一套民谣。编的什么民谣呢？说明月照龙舟，黄河水倒流，杨花随水走，天子寄无头。把这个民谣编完了之后， 派人就到街头巷尾找些小孩们聚在一块，就教给他们数这个啊，说明月照龙舟啊，黄河水倒流，杨花随水走，天子即无头。时间不长，这长安城里这个童谣就传开了。童谣一传开，有人就把这个童谣送到了隋文帝杨坚那儿去。杨坚一听这个童谣，就把杨广找来了，问杨广，听说这个街市上有人传送这种童谣吗？杨广说，我早就听说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杨广说，这个儿臣我才疏学浅，最好您还找您的圆梦之臣给您圆梦。其实啊，杨广这阵早已经给那圆梦之臣把这钱就使上了。当杨坚把这个圆梦之臣找到跟前的时候，一说这个童谣，这个圆梦之臣就说了，说陛下您想啊，明月照龙舟，说我们龙舟再往前行，黄河水倒流，黄河水倒流，这就说明出现逆境，这水怎么能倒流呢？是吧？杨花随水走，您姓杨，这个杨花随着水走，这不是好现象。天子既无头，天子既无头，那就说要有一个人想当天子，他姓什么呢？既无头，一年四季的季，季字无头，把那一撇去掉，姓李。陛下，现在有姓李的想摩拳篡位，您多加小心吧。哎呦，隋文帝一听这句话，当时心情就紧张起来了，说姓李的敢摩拳篡位，这怎么办？隋文帝于是就把朝中大臣找到一起，要商量研究。隋文帝说，我打算这样，我把姓李的斩首。旁边有一位忠臣叫武建章，武建章就说了，陛下您可万万不能这么做呀，您把姓李的斩首，您知道这天下有多少姓李的吗？别忘了张王李赵，这都是大姓啊，这样的话你就会使百姓对您产生抱怨。那么姓李的他要摩拳篡位，这怎么办呢？陛下，我想想要摩拳篡位的人也就是一个人，既然是这样，平常百姓他就想摩拳篡位他也篡不了，不如这样，您把朝中李姓的官员都分别对待，如果有过失的可以斩首，没过失的可以降职，再者可以贬到帘外为官，别在您的朝纲之中。隋文帝杨坚一听这也有理，于是旨意降下一道，所有朝纲中凡属姓李的全都打了没了。为什么呀？谁让这姓李了？因为皇上做了一梦啊，要不说这个封建皇帝那个时候他特迷信呐，他就一个梦境就可以使这姓李的都倒霉。姓李的有的是犯了罪被斩了，有的是原地被免了，还有的主动提出来告老还乡了，情愿意自个儿就退休了，还有的呢请到帘外去做官。隋文帝杨坚对李渊怎么办了呢？这个李渊因为跟隋文帝有亲戚，论着说呀，这隋文帝是李渊的姨父，所以隋文帝就让李渊到山西太原去做官。李渊听到这里呀，感到自己这是一份庆幸啊，回到自己的家中，马上告诉妻儿老小，上上下下收拾东西，准备立即启程。李渊呢，现在他的妻子宁氏身怀有孕，宁氏夫人一听说立即就启程。宁氏说，干什么这么着急呀，咱们等几天不行吗？为什么他要说等几天呢？因为宁氏夫人怀胎有孕，已经到了要生的日子了，他想着把这孩子生下来之后再走。李渊呢，这个人办什么事情嘎巴利索脆。李渊说，不行，立即动身。为什么要立即动身？李渊心里想，姓李的现在打了没了，我要在朝纲当中要待的时间长了，说不定杨广这个小子还使出什么坏招来，我别来一个灭顶之灾。所以李渊告诉守军立即登城。就这样，宁氏夫人身怀鹿甲也跟着坐着车 登城上路了。跟随李渊走的有他的族弟叫李道宗，还有他的长子李建成，有他的次子李元吉。那么宁氏夫人这肚子里边还揣着一个，一家有几十口子人呐，大车小辆拉着细软之物离了长安，是登城上路。李渊这一走，他想奔山西太原去上任去，他可万万没有想到有人已经打上他的主意了。谁？杨广。杨广一看他造了半天谣，编了好多的童谣，轰隆半天也没把李渊给杀了啊。杨广跟宇文化及就商量说，这个李渊我爹把他派到太原府去做官去了，这个李渊要到了太原府，李渊可是个能人，能文能武，胯下马手中一杆方天戟，乱军之中那也是勇冠三军呐。将来要是他在太原府独霸一方，拥有重兵，我别说我当不了皇上，我要当了皇上他就能起兵造反呐，得把他处置了。宇文化及说要把他处置了好办呐，咱们化妆成一帮土匪，就在半路上截杀他，把他一家子都宰了，斩草除根，你看如何？杨广一听，高，就这么办。所以杨广跟宇文化及等人带着有200多人，个子都穿着青一色的青衣服，跨骑青鬃马，普通的人脸上都抹上锅底黑。杨广跟宇文化及这两个人是青纱蒙面，为什么青纱蒙面？他怕李渊认出他来，而且他跟宇文化及商量好了，咱们两个要劫杀李渊的时候千万别说话，咱俩一说话让李渊就听出来了，一听出来事儿就不好办了。他们埋伏在什么地方？就埋伏在李渊全家必然有经过的一个地方，叫临潼山茶树岗。所以他们先行一步就在临潼山茶树岗两山的树林的当中埋伏好了，等着李渊加小车辆。李渊毫无防备呀，他要知道有人在半路上劫杀他，有200多人，他多带点军兵也行啊。他在太原府上任，他先到那里自然就有兵权了。家丁只有是几十人，虽然有的家丁身上也带着兵器，但是跟杨广这人比数量是小的。所以当李渊居家大小这个车辆来到了临潼山茶树岗的山路上的时候，忽然间听见树林子里边一棒锣音，苍苍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锣声一响，两山呼呼呼呼呼呼呼，这人就拥下来了。杨广跟宇文化及摧散着队伍往前一来，头前有人喊站住，要你们的命。李渊说你们要多少钱我们给钱，这些人说要钱不要，就要你们全家的命。李渊心想这可是仇人见面狭路相逢。